题目是难得的事。我想我们在看到节目单的时候，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不同的脑海当中都会想到某一些难得的事。有没有想到某一些难得的事啊？特别难得的，或者说你印象当中很深刻的，或者说某一个人做了某件事情在你的身上，你觉得是蛮难得的。笑得那么开心，是不是有很多难得的事？Elvin， 你有没有什么难得的事？
哦，难得牧师问我。
难得牧师，那不对，这个不难得。这个不难得，我经常问你。
我终于自
能
自爽，然后变好了，我还上去看这个牧师。哈哈哈哈哈哈。三个点，就是终身期待我的老婆，就是一个最大的
难得。难得。难得有贤妻，难得有贤妻啊！这个正言书讲到最后的时候，才德的妇人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千金难求啊，千金难求。我们如果去看哈，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很多东西呢，长久累积下来，很多东西会扭曲，会变形。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针对于这个难得的这个事情。我去问我身边的人说，当你想到这个难得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那我得回来的这个答案最多的是一个啊，他说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啊！难得糊涂是谁的说法呢？郑板桥，也不算离我们也不算远了，不算是太远的一个人。那他有一句名言，就叫做“难得糊涂”啊。他说：“聪明难呢，糊涂难啊。有聪明转入糊涂呢，就更难。”这个。其实他所说的意思是蛮深的啊。他所说的意思是蛮深的啊。他说人很多时候呢，你需要去装啊，需要去装糊涂啊。你心里面其实跟明镜似的，但是呢，你需要去装一下这个糊涂。然后更重要的是说，很多时候可能呢，你知道这个事情的更重要的东西，或者更全面的这东西，那你明明知道说有些事情怎么样，你但是你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聪明把它给 cover 起来，掩盖起来啊。这就变成说中国人一个传统文化里面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就觉得说啊，我做人要这个糊涂一点啊，我做人这个最好是和和稀泥哈 啊最好我是这个做这个老好人啊。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有蛮多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对这句话并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这个了解。那圣经里面讲到的难得可不是叫我们要糊涂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任何一句的圣经叫我们要去从聪明变为这个糊涂。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信靠神，当我们去跟随上帝的时候啊，这是人世当中最大的聪明，也是人世当中最大的智慧。而且你需要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很清楚地看待你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耶稣对于门徒所发的很多的要求其实都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我们今天去仔细思考耶稣非常直白的要求，我们会发现耶稣所说的话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倘若有谁真正做到了，他就是难得的。我讲几句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话，这几句话非 这个大家熟悉到一个地步，甚至我们都没有去想说这句话里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可能下意识的我们就觉得说，我已经接受了，我已经想好了，我已经想明白了。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大家觉得是一句简单，是一个简单的要求，还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非常高的要求。耶稣说 OK， 你们如果有人要跟从我，你们先要准备好，第一要干嘛？要舍己。舍己就很难做到了，你们就我们每一个人考虑来考虑去，最考虑最多的可能还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你们要什么？首先要舍己。然后在另外的版本里面，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还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这里背过十字架的人有两个。一个是丽珍的先生 Michael， 他是背着十字架到教堂里面来的，这一个罗长老还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另外一个就是 YC 大哥，从后面背到前面，从前面背到后面，再从后面背到前面，他已经背过很多趟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件，对他的身体来说不是那么一件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们当中还有恶人，就是 David 要拿着鞭子在旁边，他要抽啊，说叫他要走快一点。可是大家要知道说，那一个十字架是我特别嘱咐 Michael， 我说你选轻一点的材料，你不要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木料。我说怎么扎实怎么来，我说不要，我说你就选轻一点的这个材料。为什么？因为 YC 是要真的背的啊，他是要真的背在身上，背过去背过来背过去背过来，这是一个看得见的十字架。那耶稣对当时十字架作为一个死刑的刑具的那一个时代的这群人，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换一句今天大家更能够理解的话，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天天准备坐垫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有那么一样东西摆在你面前，那个东西可能是会要你付上生命的代价，可能是要你承受很大的痛苦。也就是说，你们要背着这个来跟从我。这里面有牺牲，这里面有付出，这里面有给予，这里面有许许多多你可以想象得到的痛苦也好，苦难也好。那耶稣说 OK， 你们要来跟从我，你们要先想好你们是不是愿意去付这个代价。那所以耶稣来到河边，来到海边，看见那些门徒在那里打鱼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圣经里面说，他们就告别了这个父母，撇下这个船，舍了这个王，他们来跟随耶稣。那彼得有一天在面对这问题的时候，彼得说得很清楚，彼得说，主啊，我们已经什么，我们已经丢弃这个所有的事情，我们来跟随你吧。那所以跟随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在各自不同的时代里面要跟随耶稣的脚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也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去完成的一个挑战。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做基督徒很简单，我只要来到教会里面，我只要坐在那里听到就是基督徒了。做基督徒是要让我们跟着耶稣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走的，他要走的路我们也要走， 他要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他有的所有的品格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所能彰显出来的品格。所以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我们一辈子都在努力，我们一辈子都走在这条路上，希望我们能够离耶稣基督那一个标杆会越来越近。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几件难得的事情，那我们仔细去看这几件难得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更加的努力去追求，也需要更加靠着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去面对。陈浩弟兄今天读到一段圣经，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一段故事。那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所有犹太人的生活并过得并不逍遥，也并不自在。当时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叫做亚兰。亚兰的国家有着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啊，因为他们有着非常好的军事人才。当中最出色的一个就是他们的元帅，名叫乃曼。乃曼是一个在亚兰王面前地位非常崇高的人，因为我们在后面的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当他对他们的国王提出任何的要求的时候，他们的国王是一口答应，没有任何的别的这个意思的啊，哪怕他叫国王说你写信给以色列王，那国王提笔就写了，写完以后马上就派人寄出去了。那所以乃曼在国家当中地位是非常的尊贵的。然后圣经里面也说得非常清楚啊，说亚兰人打仗能够得胜，很大一部分原因跟乃曼将军的统治才能有关系，因为上帝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那他又是大能的勇士，但是呢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他长了大麻风。那大麻风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啊，不仅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在几百年以后，当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麻风病也是不治之症。那一直到今天为止，在今天科技这么昌明的这个时代当中，那一直到今天为止，麻风病一直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在某一些偏远的地区，在某一些偏远的山区，还有所谓的麻风村，那他们聚居在一起啊，虽然他已经病情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样难以这个控制，对人体会产生那么大的一个伤害，但一直到今天为止，麻风病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根本去解决的这个疾病之一啊。乃曼元帅呢，这个得了大麻风。圣经里面说，在乃曼的家里面呢，有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呢是服侍乃曼的妻子的。可是圣经里面也说得非常清楚，说他说这个小女子之所以会服侍乃曼的妻子，不是因为她自己愿意的，而是因为她被什么呢？被抓来的。被谁抓来的呢？被乃曼抓来的。这个小女子她在这个乃曼的家里面，不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的，那只是她以前从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的时候，从以色列国当中就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好，我们现在把自己带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当中。我想问大家说，倘若你是那个小女子，当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乃曼元帅得了大麻风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的决定会是什么？你会怎么样去做？然后你没讲我就知道你很开心，因为我还没讲完你就已经笑出来了。很开心，为什么开心？啊，他欺负我们国家。他是该死的，所以你会很高兴，你会很高兴，还有呢？其实你会怎么想呢？罪有应得，罪有应得。歪西大哥呢？没有想法，没有没有。那我问问 Grace 哈 ，Grace 你觉得是？应该这个应该是这个下场啊，这就是罪有应得啊，罪有应得啊。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啊？哦，再重一点，这个还不是一个疾病，还不能马上要他的命，就是最好是再重一点。我们姑且说，不要说他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先知能够去，有可能能够去医他。就算我们这个不知道的话呢，我们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念头想要他好的，因为从我们人的角度上来说，那我今天所有的这个痛苦是因为你而产生的，也是因为你而造成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表面上会说，哎呀，元帅啊，你今天舒服不舒服啊？心里面想说，哎，活该啊，你也有今天了，你这个，你总算知道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哈。那可是圣经里面说，他说没有人去强迫他，也没有人去要求他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他来到他的乃曼的妻子面前，对他的妻子说，他说，我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然后乃曼就到了王宫里面，就告诉他的主人说，他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这件事情发源于一个小女子，但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历史上成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呢，一个战胜国的元帅来到一个战败国的家里面去求这个战败国的这个国家里面，然后去求那个国的先知，然后那个国的先知对他说，你到河里面去什么啊？去洗澡啊！你到河里面去洗澡，洗一洗，你的麻风病就会好了，就会痊愈了。乃曼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莫名其妙，说我到这里来洗澡的吗？我到这里来是要这个得医治的。那他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小仆人，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说将军呢、他说，倘若这个先知要求你做比这个事情难十倍的，你是不是也会去做呢？那今天只是要你去这个河里面去洗澡，那有什么不能去的呢？结果乃曼就去了，洗了以后大麻风都洁净，然后他跟先知说，他说我现在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所以这是后面所发生的事情。 可是在前面这段故事当中，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之所以能够达成更完美的一个结果，是因为有这个小女子，她在别人认为最不可能饶恕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做到了饶恕。而且她做到的不单单是饶恕，她做到关心，她做到在意对方的处境，他去给了最好的一个建议，让对方因着他的建议得痊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所有这个小女子身上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无论他的每一个建议，无论他的每一个思想，无论他的每一个想法，他不是要从根本上去摧毁乃曼这个人，他要希望这个乃曼这个人能够重新再被建立，不是被他自己所建立，能够借着先知让乃曼这位人被上帝所建立，被上帝所得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方式。这个思想的方式不是负面的，不是消极的，不是要让人更加沮丧，更加消沉，更加毫无希望的。这个人所有的想法都希望说，哎，这个我身边这位人啊，他能够变得更好。他现在是不好，但是我希望他能够变得更好。他身体有疾病，我希望他身体能够得医治。他如果内心里面是一个非常丑恶的人，我希望他能够到上帝的面前。也许到了上帝的面前，他的心就不再丑恶了。这是这个小女子他之所以会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在的原因。所以饶恕是很难的，我们要饶恕一个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中国人讲说，这冤家易解不易结。但是呢，大家知道说，从现实情况来讲，打一个死结跟解一个死结哪一样更容易？打一个死结更容易，打死结很容易嘛，对不对？你要解死结容易不容易呢？不容易的。这个结打好了，已经打在那里了，你要把它给解开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法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哎呀，打了结了，拿把剪刀剪了就好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当我们拿起剪刀把它剪了的时候，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破坏性的，这个不是建设性的。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前面好话前面有一个前提叫做什么？叫做造就。造就在另外一个意思上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的每一句话出去要成为建立别人的，能够让别人更积极、更向上、更更有活力的这么样的一个动机，那你的话是建设性的，你的话就不是这个破坏性的。那这是我们每个人一辈子都要学的一件事情。所以话出口之前要先想一想。我经常也会说错话，经常也会说错话。那经常说错话的时候，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个说错话。所以呢，中国人讲说谨言慎行啊，谨言慎行，慎行前面还要加一个谨言。那可是呢，当你在讲任何一句话或者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那需要先给自己一个概念，说 OK， 我做这件事情，我讲这一段话是不是能够给我身边的人带来建设性的建议， 是不是能够帮助我身边的人，帮助这一个群体建立更好的这一个关系，是不是能够让我说的这句话是不是能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体会到神的爱，可以去体会到从神家庭里面来的这个温暖。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说的事情都会是更加建设性的。我鼓励大家有更多建设性的思维，更多建设性的话语，更多建设性的这一个计划，更多建设性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建立，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我们需要的是向上，我们需要的是齐心协力。所以当时在乃曼的家里面，这个小女子她在面对那么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她来到乃曼的妻子面前，对乃曼说，我巴不得我的主人能够去见撒玛利亚的这个先知。这句话能够讲出口，是因为他内心里面已经把所有一切的仇恨，所有一切的厌恶，所有一切他内心里面对于乃曼的负面的情绪已经抛得干干净净。他借着自己的这一句话，重新让乃曼去看待他曾经完全不看在眼里的神，也重新去看待他曾经完全不在眼里的这位小女子，也重新去看待自己这个作为那么拥有那么大权势的这个元帅应该怎么样继续自己人生接下来的路程啊。那这个改变就是因为这个小女子这个难得的饶恕而开始的，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也能够有这样难得的饶恕。第二，难得的赞美。赞美对于我们来说都很不稀奇哈，不稀奇。可是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在诗篇34篇里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有一个当时背景的一个介绍，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然后呢装了疯之后就被他赶出去，然后就写了这个诗。好好，如果我们就没有看后面的哈，就我们也把自己放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我们没有看后面的，就你人生活得很凄惨啊，不止一般的凄惨，是非常凄惨啊，凄惨到什么地步呢？你要干嘛呢？你要装疯啊，装疯，装疯之后呢，要被人家什么啊赶出去，哈，赶出去啊，啊不是大摇大摆的啊走出去哦、啊，不是挺直腰板走出去哦、啊，是被人家啊赶出去哦、啊，又装疯，又被赶出去，在这种环境之后，如果叫你去写诗，你会怎么写？你会怎么写？你会说啊？我要时时装疯。Albert 说我要时时装疯，埋怨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啊，对不对？这是我们认为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哎，我人生都已经活到这个地步了，需要装疯卖傻才能够活得下去了，还被人到处赶来赶去，我从哪里来的赞美，从哪里来的感谢，从哪里来的感恩呢？可是大卫让我们看到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圣经里面说大卫在这样的处境之后，他讲了第一句话，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时时是什么意思？时时是 啊，不间断的，事实是不间断的。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我拿到新的工作的时候，新的工作时，我要称颂耶和华。有一天，可能我失业的时候，我也要称颂耶和华。我今天做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顺利，让我心想事成时，我要称颂耶和华。可是我在做某一件事情总是非常的不顺，总是达不到我所期望的这目标的时候，我也要称颂耶和华。我今天在人群当中春风得意的时候，我要称颂耶和华。我的人生沦落到装疯卖傻的时候，我也要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怎么才能做到呢？是不是强迫自己要这样去做呢？我们一定很奇怪，说大卫如果在这个时候说赞美神，到底怎么个赞美法？会不会说，上帝啊，你看你给我这么好的天赋，我有那么好的演技，装疯能够成功还是说上帝啊，这个我这个谢谢你，你让我能够免费旅游啊，可以从这地方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啊。我们很难去想象大卫在这种环境里面要怎么样去祷告，要怎么样去这个赞美。我们可以去很容易去想象说，上帝，我很难过，我很忧愁，我很伤心，恳求你不要让我再面对这样的这个处境，恳求你不要让我再漂流来漂流去，上帝，你为什么让我漂流来漂流去？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要装疯卖傻？上帝，你为什么让我混得那么惨？上帝，你说了要我做王啊，结果我现在要做疯子，这里面的差距太大，你不如就告诉我说，你这一辈子就是做疯子，我还心甘情愿做疯子。你又告诉我说你要做王，可是我现在又是做这个疯子，你还叫撒母耳拿膏油来膏我的头，结果膏完之后呢，我的人生并没有越走越善，我的人生越走越惨，越走越往下。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当时这种处境里面，一定有非常非常多抱怨的理由，抱怨的这个借口，我们有很多一肚子的这个抱怨需要向上帝来讲。可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发了这样的一个赞美，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赞美不起来，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失控，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在上帝的掌握当中，或者我们认为说这件事情上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大卫跟许许多多在圣经里面的属灵的先辈们，他们告诉我们，上帝从来没有视而不见，上帝也从来没有听而不闻，上帝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在他的掌握当中。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节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最后是什么？是得益处。很多当时对于大卫的伤害，对于大卫艰难的环境，在接下来的人生路程当中，都成为大卫生命里面深深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里面，或顺境或逆境，或 或者是你所喜欢的事情，或者说是你不喜欢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有理由去相信，我们也应该去相信那一位慈爱的神永远以慈爱的心来对待我们。倘若我们真正相信这一点，我们才可能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可以赞美的出来，说上帝我谢谢你，你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经历，你也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成长，你也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面对，靠着你的能力能够胜过人世间各种各样的障碍与这个挑战。如果我们不相信，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那个赞美是不可能出现的。就算出现在你的口里面，也不是因为你心里面生发出来的，而只是出现在我们的嘴巴当中。所以我们要学会在这个时候赞美，我们需要明白神必顾念我们，就好像那首诗歌所唱的一样，无论遭遇何事不要惊慌，因为上帝必顾念你，上帝必顾念你从日到夜，从什么上帝必顾念你，你不要忧虑，你不要难过，上帝我们的神的眼目一定会看顾，一定会顾念。所以要在这个时候有赞美，需要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第三，难得的体贴，体贴。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记载一件事情，是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然后呢耶稣来到西门的家里面，这是一个曾经被耶稣所医治的人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趁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浇在耶稣的身上就浇在耶稣的这个身上。那当时看见这些事情的人，有人是有异议的，门徒当中有人有异议，因为门徒当中有一个人说，他说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呢？他说这笔钱可以去周济许多的穷人。那耶稣听到这样的一个论调以后呢，耶稣就说，他说你为什么要去难为这个女人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然后耶稣最后的时候还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换句话来说，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去讲这个故事，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所有听福音的人来知道，让他们知道说曾经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大家去想哈，其实耶稣一生当中身边的人也蛮多的但这件事情耶稣好像有不一样的这个评价，跟门徒的这个看法都是不相同的。那门徒们讲的理由是非常光冕堂皇的，门徒说这笔钱可以拿去周济很多穷人，换句话来说，这件事情不见得必须要做在你的身上，这笔钱不见得要浪费在你的身上。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浪费的，因为他这个瓶子打破了，香膏抹在身上了，那这个价钱就已经什么就已经没有了就没有了，这钱就花了，那花在耶稣身上没有什么意思嘛不如花在更多的穷人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光冕堂皇的这个理由。换在平时的话，耶稣可能会同意，但在那个时候耶稣没有同意。耶稣说，他说我告诉你，常有穷人和你们 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把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什么时候要浇香膏呢？有一个时间，就是人在死了之后要浇上这个香膏。这个女人，她名字叫做玛利亚，她相信耶稣所说的事情必定会成就。耶稣说她要到耶路撒冷，她要被钉，她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她相信，她相信这件事情，她觉得说，我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我要表达我对她的爱意，我要表达我内心里面对他的爱，内心里面对他的尊重，内心里面对他的不舍。他花了极大的价钱去买了这一玉瓶的这个香膏，抹在耶稣身上。他只是觉得说，耶稣为我做了那么多，我只是想着也能够为他去做一件事情。他没有想太多，他没有想太多，他只想到说，我想要去为耶稣去做一件事情。耶稣称赞玛利亚，不是因为那个玉瓶的香膏的价值极贵，耶稣称赞玛利亚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说句实在话，在那一群人当中，唯有这个玛利亚能够体贴耶稣的心。体贴一个人的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知道他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才可能会体贴到他的心。如果你都不知道他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很多时候你的体贴，说句实在话，是不到位的啊。那说不好，弄不好呢，还弄巧成拙啊，弄巧成拙。而这个呢，从说句实在话，从具体情况上来说，这个体贴人这件事情呢，说句实在话，是女姐妹比弟兄要有天赋一点的啊。所以呢，姐妹体贴弟兄呢，会非常的到位啊。弟兄体贴姐妹呢，有时候就会马虎了事啊。所以很多女性上网络里面就骂说，我反正有什么事情，我男朋友我先生唯一的一个答案是多喝水。然后我今天这个不舒服，这个先生说多喝水啊。说我今天回到这个喷身体有什么这个发烧也是多喝水啊。这个身体有什么任何的状况，他唯一告诉我就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多喝水。可是呢，反过来说，说句实在话哈，这个男生呢又觉得说这个女生蛮难体贴的，因为世界上有一句话说这个女人心海底针，但是说这个怎么说呢？你问他说，很难举例子啊，很难举例子，举了例子不准告密哈、啊。这个你问他说啊，这件衣服你还喜欢吗？他说你喜欢吗？我觉得还蛮好的哈、啊。我觉得还蛮好的。他说再看看吧啊。然后我就说哦，再看看吧，就是这件还不是最满意的啊。那他说，如果他说有点太贵了，那就告诉你说你要赶紧买。你不能跟着说真的蛮贵的，算了，我们到下一家去吧。那这个很多时候说女生的表达方式跟男生表达方式是不一样，所以你要去体贴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需要去知道他内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才能够很好的去体贴他。所以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去体贴，我是鼓励大家去关注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无论是丈夫对先生，先生对丈夫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一个更大的话题，这个话题不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彼此体贴，而是我们最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是不是在今天能够去体贴神的心意。我也是在告诉大家，体贴上帝的心意比体贴人的心意要容易要简单，因为上帝的心意已经明明白白写在圣经里面，而且他的心意不会变，他不会早上喜欢这个下午喜欢那个，他不会心情好的时候喜欢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喜欢这个，上帝的心意不会变。玛利亚在当时的时候做了一件美事，因为她没有去体贴说，我这件事情做了以后，你犹大管银钱的，你会对我心里面怎么样不舒服啊？你们其他人会怎么样看我，觉得我这个玛利亚哗众取宠，你们怎么样去看待我这个我做的这件事情。确确实实玛利亚做了以后，很多人在批评她，除了耶稣之外，可是玛利亚就这样做了，因为她觉得说，我是为主做的，我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我在他没有死之前，我尽我的能力为他去做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像玛利亚一样，常常想到说，我要去体贴神的心意？体贴人有时候会累，体贴上帝不会累。倘若我们体贴神的心意，反过来，倘若我们真的能够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好好的去体贴人的需要。如果今天这个人他体贴神的心意，他是一个做丈夫的人，他会知道说，神的心意里面要让做丈夫的人爱妻子，要爱到为他舍命，他一定体贴妻子。一个做妻子的人，他如果体贴丈夫，他如果体贴神的心意，他知道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一定会体贴丈夫的心意。今天我们这帮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神的心意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不可能不体贴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意。所以不要觉得说那个是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这恰恰是我们最早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回来去体贴神的心意。倘若我们所有人都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彼此之间一定是一群互相体贴的人，一定是一群彼此相爱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回来想想神的心意是什么，上帝要我所做的是什么，我如何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行在我自己这个人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上帝的话，当上帝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畅通无阻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上帝的名做更大的贡献的时候。但愿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他的生命来改变，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做难得的事，也能够活出难得的样式，能够做难得的基督徒。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 好，我们来唱上会诗，依靠主宝地。我们请大家起立。